张丹丹的这件事啊，越来越透着一股子蹊跷的味道。之前我连续做了几期视频，专门驳斥他访谈里的几个观点，什么灵活就业是福利啦，自由换社保，以及为什么国家和社会要为你支付那么多东西。坦率地说，这些表述都存在极其明显的漏洞，让人难以相信这些话会是从一个长期从事这方面专项研究的学者嘴里说出来的。相关驳斥这些荒谬言论的视频，你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主页观看，作品的名字我列在屏幕上了。但随着整件事情的持续发酵，我越发品出了一丝诡异的味道来。做自媒体这么久，我是清楚的，有些话题根本不可能持续开放讨论这么长时间。比如我之前也做过一些批评相关企业和社会名人的内容，但很快就会收到投诉，有的甚至都不通知我，直接就被平台强制下架了。但张丹丹这件事情不一样，我之前批评他的那几条视频播放量现在还在持续上涨，有的甚至已经破百万播放了，评论区的讨论也非常开放，而张丹丹本人也成了近期互联网讨论热度最高的学者之一。我不由得生出了一个跟我之前截然相反的猜想，他会不会是躬身入局了呢？你想啊，灵活就业、农民工、社会保障，这些问题是新鲜事吗？当然不是啊，这几年产业转型，尤其是传统房地产的落幕，人工智能的出现，大量基础岗位消失，灵活就业群体持续的在扩大，这可是关系到数以亿计普通劳动者生计的大问题啊。但你回想一下，这么多年了，这类议题什么时候如此广泛的在互联网上被讨论过？有吗？张丹丹恰恰是深耕这个领域的头部学者，长期实地调研和接触这个群体。我回看访谈的时候，有个疑问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打鼓，以他的学术积累，在电视访谈节目里说这些有失学术水准甚至透着一股子无知的话，会是什么下场？他难道预料不到吗？而且他长期跟这个群体打交道，从感情上，如果是我，那些话真的很难说出口的，太违背人之常情了。于是我想，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他故意的用极具争议的表述，强行把大众视野、互联网流量聚焦到他长期研究的群体身上。如果真的是这样，我甚至都有点心疼和佩服张丹丹了。他个人付出了极高的舆论成本啊，换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灵活就业者、农民工、社会保障这些长期存在但并没有被充分看见的议题，突然变成了全民热议的焦点话题。当然，我说这些猜测并不是要否认他在谈话中所存在的那些漏洞和问题。雅致生存主义有一条核心原则，评价一个人和一件事，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更要看他最终带来了什么样的现实结果。网上呢，一直有很多所谓的大 V 专家，一辈子只讲好听的话，只讲老百姓喜欢听的话，当然老百姓也给足了他们掌声和钞票，但落实到现实层面里，他们说的那些遥遥领先赢麻了，究竟又推动了哪些社会进步呢？普通人的 information 增加了吗？ choice 增加了吗？还是说就只是让大家满足了一次情绪宣泄？张丹丹恰恰相反，他的话很难听，甚至存在极其严重的逻辑问题，但也正是他这些无知的话，让数以亿计普通劳动者相关的问题第一次成为了互联网的热点话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关注。我当然无从知晓张丹丹的真实动机，但如果他清楚这番话会引发今天如此大的风暴，但他依然选择这样表达的话，那他确实付出了沉重的人格成本，并且把自己推到舆论漩涡的中央，承受海量的批评和非议，以换取一个长期被边缘化的议题走到公众视野中，被更多人看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甚至觉得张丹丹这次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因为社会问题只有先被看见才可能被讨论，只有进入了公众视野，社会才可能讨论出新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始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他到底是不小心说出了话呢，还是选择了一种最激烈的方式让所有人终于看见了他研究了一辈子的那群人？如果是后者，那我可能真的要重新认识一下张丹丹了。说到这儿，给你看看我身上穿的这件 T 恤，这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凿出自由的那把小锤子，我把它穿在身上 就是想提醒自己，只要不放弃，就一定有希望把自己的路找出来。关注我，一起用雅致生存主义剖析世界与人性的底层运行逻辑。